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会见制造业高层管理人员，重新要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墨西哥领导人对美国官员表达了担忧和不满。叙利亚自杀炸弹袭击，死了至少35个人。此外，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318太阳花学运即将届满三周年，到当时的主要诉求还未有落实，令人非常着急。他解释说，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19大要开会，
他说因为今年下半年中共19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目前的谈判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完成立法。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会见20多名制造业企业的高管的时候，重申将会努力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带回国内。川普又说，美国自从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之后，失去了1/3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他还批评美中贸易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冲击。他说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已经有70000座美国工厂关闭。
And with China, we have close to a $500 billion trade deficit. So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I spoke to the president.
川普说美国和中国有将近$5,000亿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必须作出行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交谈，他和很多人都谈了话，他们正是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要采取合理的行动。川普又表示，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将会通过改革法规、税务改革和贸易政策，增加美国的就业。福特、强生、艾默生、美国钢铁等24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川普就任之后已经和制药、零售、汽车、航空等产业的美国企业高管举行过类似的会议。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与会者讨论了为美国工人增加投入，以备迎接未来的制造业工作的需要，特别是技能学校和培训新世纪劳动力的关键作用。斯派塞还说，与会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府官员一致认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将会是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关键。他又说，川普总统致力于简化那些拖延了很多关键项目的审批程序。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对两位到访的美国部长表达了他们对美墨边界的墙、美墨边界墙和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的关注。墨西哥内政部长奥索里奥说，他们并不同意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有关墨西哥的不同措施。外交部长卡索就说，墨西哥人对被视为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墨西哥人有害的政策感到担心和不满。这些意见是他们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海利会晤的时候提出的。美墨两国部长一同出现在墨西哥外交部的记者会上面，但美国官员并没有接受记者提问。蒂勒森在发言之中表示，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强大的异国，有时也会有分歧。他表示会谈是富有建设性和向前看的。海利就强调，川普总统加强对美国非法移民的打击，但并不会出现大规模驱逐出境，也不会动用武力来对付非法移民。叙利亚村庄巴布附近的一场 自殺汽車炸彈爆炸導致至少35人死亡，多人受傷。一日之前，土耳其軍隊和反政府盟友從伊斯蘭國組織手裏面奪取了這座戰略城鎮的大部分地區。星期五的爆炸發生在索上恩村的一個反對派的安全哨卡，除反對派部隊之外，還有很多平民被打死。大眾當時聚集在這個安全哨站附近，很多人在等待領取返回巴布的許可證。數月以來，巴布一直發生激烈的戰鬥。土耳其媒體和敘利亞活動人士團體說，土耳其和反政府力量星期四在伊斯蘭國組織武裝撤退之後進入該鎮，結束了爭奪這個伊斯蘭國組織據點的戰鬥。據報道，伊斯蘭國人員正是前往伊斯蘭國組織在敘利亞南部佔領的地盤。伊拉克星期四說，美國支持的伊拉克部隊收復了2014年以來一直被伊斯蘭國極端分子控制的摩蘇爾機場。在國家電視台屏幕上面出現的快訊宣布，快速反應部隊和聯邦警察完全控制了摩蘇爾機場。伊拉克部隊星期日發起了新的攻勢，試圖收復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西部。伊拉克政府在1月底說，他們已經解放了摩蘇爾東部。伊拉克中将贾奥达德说，巴格达方面的部队在无人机和重型火炮的支援之下，从几处阵地向机场推进。有关攻占机场的最新报道说，伊斯兰国几乎无抵抗，但后来有报道又说，政府军和机场建筑内的激进分子交火。伊拉克特种部队一位军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用了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和从无人机落下的几十枚炸弹襲擊政府軍。這名官官又說，至少有幾十人傷亡，不過很多是輕傷。馬來西亞警方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哥哥金正男是被神經毒氣毒死的。警方又說，在金正男面上和眼睛上面發現了維埃克斯毒氣。金正男上個星期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機場被兩名女子在面上面抹上毒氣身亡。维埃克斯毒气被联合国界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川普上任之后，中国调整咗涉及台湾嘅致富人士布局。美国新政府上台冇几耐之后，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智库负责人上个星期先后调整，引起注意。一啲专家认为，咁样显示出北京对涉台问题有新嘅谂法，认为有必要喺两岸关系嘅处理上考虑其他外部因素。川普政府嘅对台政策可能会影响到北京嘅对台湾嘅做法。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上星期，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政策智库调整人士，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由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专长军控与亚太关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取代届龄退休的周志怀。对于中国涉台机构的人事调整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想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内部主流看法都认为，习近平通过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后，未来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但是现在美国非典型的川普政府上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如何还好难讲。他说，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还是要看所谓的外在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会怎么样处理。
黄辉博说，他觉得这个当然还是要看外在的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湾会是怎样处理，所以他觉得十九大目前还不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时间点，因为要看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怎样的协调或者协议，所以不一定在十九大之前还是之后，重点是美国和中国大陆怎样谈台湾的问题。此外，黄辉博认为，由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令北京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与过去相比有所松动，因此未来北京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和紧缩。黄辉博说，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一中上面达成，
王辉博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和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所谓的一中达成真正的共识，那他想北京对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持续的紧缩，以防台湾趁这个机会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空间。在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的领导人调整之后，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对台政策还是不明确，但是很可能会做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调整。中国涉台智库需要从国际局势来理解台海情势的变化与美国可能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周刊《全球台湾简报》的分析中指出，戴秉国因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为美国政界所熟知，有理由相信北京选择具国际事务背景的人士掌理涉台事务的研究部门，显示中国领导人关注外部因素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2017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前台海形势以及对台研究的关注热点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对台工作任务艰巨，希望学者专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新的领导人都具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这个是否代表未来中国可能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处理台湾问题？安峰山只是简短答复说，这个是涉台研究机构正常的换届以及人事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要求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执政党民进党表示已经将这项条例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日前在立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要求朝野立委在本会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318太阳花学运即将满三周年，当时的主要诉求却还未有落实，令人非常着急。他解释说，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十九大要开会，
他说因为今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目前的谈判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完成立法。赖中强律师还说，如果台湾到时是被迫坐上谈判桌，再来仓促的完成监督条例立法，不单止对台湾不利，也都绝对不是太阳花学运的本意。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它来审查服务贸易及货贸等协议。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已经被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乐观看待相关的立法进程。他说，
表达其实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
他说，表达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基础建立之后，往后的两岸的种种经贸往来就有一个根据，速度就会加快，这个也都是民进党实际善意的表达。林俊宪委员还说，民进党而家是立法院的多数党，党团将会努力推动这项法案，亦都希望在野党不要抵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尽早完成立法。陆委会还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案，立法院目前有五个版本的草案等待审议，行政部门抱持开放态度，
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有意通过这项法案，国民党亦都愿意配合一起来到推动。
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真的是冰冻到整个经济已经承受不了。
他说，因为现在两岸已经冰冻到经济承受不到了，如果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先通过，然后服务贸易、货贸亦都很快进入实质的程序的话，他觉得台湾的经济还是有得喘气，否则连喘气都喘不到。廖国栋委员仲指出，民进党不要再以口号治国，如果提出的政策都没有实质内容或者具体进展，台湾将会维持原地踏步。至于另外两个在野党时代力量及亲民党亦都表示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尽快在立法院通过。目前民进党是多数党，应该起到主导力量。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表示，三月十八号将会前来立法院，希望各个政党到时能够给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美中签署的三个公布、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参与美国总统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破冰之旅的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说，美国奉行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不接受将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的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另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剑指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但在这个政策之下的台湾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今日对公布重新谈判，将不会得出同过去相同的结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二月二十八号是美中上海公布签署四十五周年纪念日。四十五年前，作为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重大外交战略行动，上海公布为七年之后美中两国正式建交铺垫了第一块基石。当年参与起草上海公布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星期二在纽约说，台湾问题是上海公布起草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最后双方用各自可以接受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中国。但是洛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内涵并不相同。洛德说，中国讲一个中国原则意思不单止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包括台湾是一个省，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遵循比较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有三个公布和其他文件，美国认知和理解中国的立场，美国只是和北京保持正式关系，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这个就是一中的概念。洛德说，美国不接受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洛德说，
美国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台湾问题有赖于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去解决，应该以和平非强制的方式，并且得到海峡两边人民的支持。美国可以接受两岸通过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任何结果，但是美国并不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四十五年前在促进美中两国关系的所谓冰冰外交当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纪念上海公布四十五周年的讨论会。参加讨论的另一名发言人是美国前驻华大使赖孝剑。两位资深外交官都认为，以四十五年前的上海公布为第一块基石建立起来的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单止实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亦帮助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亦使到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了民主制和经济发展的繁荣。不过赖孝剑说，四十五年来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而这个政策之下的台湾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赖孝剑说，台湾已经从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根据于他们的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你不可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因为只能够在一个省里面进行选举， 所以当时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在台湾举行了总统大选了，政府的合法性不再基于宪法，政府的合法性已经取决于选举进程。赖孝健说，台湾的第二个变化是民调显示两位数字的百分数台湾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多数台湾人接受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认同。赖孝健用含蓄的外交辞令表达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似乎已经过时。他说这些变化不单止损坏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他还代表着如果美国企图对公布重新谈判，现实情况将不准许美国得出和早年相同的结论。赖孝健同时批评将台湾当作美中交易筹码做法。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对美国之音说，1972年的上海公报是美中双方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中国为了联美抗苏，美国为了从越南脱身，自先至走埋一齐。高文谦话，毛泽东对尼克松的一个讲法非常欣赏，认为他讲出了实话。尼克松话，他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高文谦话，上海公报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提法，巧妙地回避了中美关系当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说，台湾问题是小，世界问题是大，可以100年后才再解决。但其实这个问题并未有解决的，成为了美中两国关系当中一个隐患。高文谦话，这个隐患今日仍然发作。高文谦认为，现在川普仍然为了美国的利益，对一中质疑亦好，将一中当作筹码亦好，强用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在这一点上，当年的尼克松和现在的川普并无分别。高文谦认为，45年来美中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这个关系的最大获益者，而美国现在认识到在这个交往当中成为了受害人，这个亦是川普能够赢得今次总统大选的重要原因。奥巴马政府的后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作出调整。他说，川普给美国选民的承诺是要将美国流失的工作机会从中国等其他国家找回来，川普试图改变美中两国不对称的经贸交往的局面。高文谦说，在上海公布45周年之际，现在回头看来就好像是画了个圈。他说，美中双方现在重新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一中问题上重新进行反思。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是纽约的报道。
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这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北韩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和平壤以及金正恩政权打交道中有哪一些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北韩构成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利不晓普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比川普政府构成最为紧迫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文斯李维尔说，正如新总统川普直接从前总统奥巴马和情报简报中了解到这样，北韩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对南韩和日本以及美军在这两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的基地构成威胁。有些人指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譬如直接与这个封闭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较早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北韩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他的好战性。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与北韩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哪个都没有好处的对抗。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与北韩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类学者中比较知名的一位。 扎格利亚是该机构的资深副总裁，和这个机构下面的一个亚太安全论坛的负责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立有40多年，总部设在纽约，是一个非盈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它的宗旨是解决那些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冲突。扎格利亚说，新政府需要任命一位特别代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正在试图安排北韩代表与前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而其通过这种被称为 1.5 轨外交的对话，帮助解决那些政府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的问题。问题 1.5 轨外交指的是在官方外交道轨道一和民间外交轨道二之间的官方加民间的外交方式。有关对话的筹备情况尚未知道。扎格利亚曾经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顾问，他拒绝谈论这一类对话的具体筹备情况，但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国务院还未有批准北韩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类会谈的签证。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一种特殊类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他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活动。与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与北韩接触的观点相反，另外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北韩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他挑衅性的行为方式。李维尔在最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应该加强范围更大的压制措施，明确展示他的信守承诺的决心。李福尔还说，美国可以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和频率，包括给联合国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参与，譬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如果计划的 1.5 轨会谈能够举行，这个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尔说，实质将决定意义。葛莱尔说，这样的对话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了解北韩是否有新的要讲，而不是只是过去讲的很多次的华盛顿必须承认平壤是有核国家。丹尼斯·怀尔德曾经在前总统乔治·布殊政府内担任总统顾问，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美中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在美国外交中，和川普政府在今后几个星期审查美国对北韩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怀尔德说，政策审查可能不会很快完成，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突然更换，而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中层政治任命职位仍然虚位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每年一度的年会从星期三下午到星期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盖洛德度假与会议中心举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加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州长和国会议员以外，还有川普政府的高级幕僚和内阁部长，包括川普总统的顾问康维、他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和白宫幕僚长普列巴斯、教育部长德育士、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普莱斯等。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晚上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川普总统星期五上午亦都会亲临现场发表讲话。他将是自里根总统以来首次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第一位在任总统。川普2011年参加这一次大会时表示，他当时正在考虑参加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并表示如果他参选并赢得选举的话，美国会再次受到尊重。川普总统的顾问康维星期四上午在大会上接受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在私下是一个非常和蔼、慷慨、有同情心和幽默感的人，关心别人的生活，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与家人在一起时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康维还谈到他对女权运动的看法，并对女性如何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中获得平衡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他不喜欢女权主义这个词，因为他听起来好像是反男性和支持堕胎，而康维既不讨厌男性亦不支持堕胎。在被问到对参加这一次大会的大学生如何度过他们的大学生活时，康维说， 他对有这么多年轻人生活在网络里面感到震惊。他建议大学生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因为网上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康伟仲表示，不要说不，不要听那些对什么都持否定态度的人的话。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既是一场政治集会和保守派的训练营，亦都是一个贸易展览会和观看保守派名人以及媒体明星的派对。今年随着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这一次的年会亦是保守派人士的一个庆祝盛会。这个大会是保守派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年度集会，最近几年参加这一次大会的人数超过了10,000，估计今年参加大会的人数会超过以往。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世卫组织称抑郁症是全球最大失能的原因。美国副总统彭斯称川普政府是兑现承诺的政府。罗马天主教教宗表示无神论者强过伪善的天主教徒。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音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抑郁症在全世界越来越常见，如今是造成失能的全球首要原因。这个联合国机构在日内瓦针对抑郁症问题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健康评估。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又说，2015年全世界有3亿多人，也就是超过全球人口的 4% 生活在抑郁之中，这个数字在10年之内增加了 18%。 丹奇泽姆是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师的医疗保健系统顾问，他说抑郁症是一种机能失调，任何人在自己的人生某个阶段都可能受到影响。他说如果看一下全世界不同的机能失调的多发性，再看一下和这些机能失调的有关的能力丧失现象，如果将这些结合在一起，抑郁就会高居榜首，因为它太常见。全世界每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抑郁症，和抑郁相关的是很高程度的能力障碍或者丧失。报告发现，抑郁症的发生率在年龄较大的成年人群之中达到高峰，在55岁到74岁的人群之中，受影响的女性比男性多 2%。 不过报告提到，在全球所有年龄段当中，患抑郁症的女性比男性多 1.5 倍。其实没有说，大众普遍认为这种机能失调只是一种富贵病，但这些其实是一个大的误解。他又说超过 80% 的病情出现在中低收入的国家。他又说抑郁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世界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日益老龄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对坐满大厅的保守派人士说，川普政府是一个兑现承诺的政府。彭斯是目前为止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面发言的最高官员。这个大会是保守派一年一度最大的盛事，大会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一个酒店举行，前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高涨。这次是10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同时控制了国会和白宫。彭斯以竞选演讲一样的激情说，川普总统是一个有信念、愿景和勇气的人。他说川普已经正是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对美国人民所作出的承诺。彭斯又说，媒体和民主党的反对派仍然是试图对川普和保守派的运动视而不见，但是他说目前正是到了证明保守派作出了美国所需要的回答的时候了。那个就是更多的工作、更少的税收、一个强有力的军队和对宪法的尊重。星期四较早时，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伦对保守派说，可以预计和媒体以及其他反对派的交锋每日都会发生。当保守的共和党人聚集在马里兰州的时候，民主党反对派将会在亚特兰大聚会，选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新领导人。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他的追随者说，做一个无神论者要强过很多过着伪善的双面生活的天主教徒。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在梵蒂冈说，很多天主教徒都是这样的。根据梵蒂冈广播电台的文稿说，这位领导着12亿罗马天主教会成员的人说，有一些人会说他非常信天主教，他又经常参加集会， 他是属于天主教这个组织，但是教宗方济各说这些人应该讲的是他的生活并没有遵循基督教的教义，他不给他的员工发适当的薪水，他剥削别人，他经营肮脏的生意，他洗钱，过着一种双面的生活。教宗方济各引用了一句他说自己经常听到的观点，就是与其做一个好像这样的天主教徒，还不如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城市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弊端，譬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和绿色空间缺乏等等。不单只是成年人，越来越多的学生也都发觉必须要开始改善这个情况。星期二华盛顿每年一次的未来城市竞赛的决赛令到很多人看到这个趋势。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的西岭中学赢得了竞赛，音乐和欢呼声随即响起。获奖的队员萨姆拉说感觉良好，他真的觉得这是一场艰难的竞赛，但也都很好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继中国之后，俄罗斯准备对北韩开始新一轮的制裁。同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最近两年扩大在北韩影响，引起中国不满。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北韩奉行双面外交，中俄在北韩问题上有时利益吻合，但是很多方面亦都彼此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几日前宣布暂停从北韩进口煤炭后，俄罗斯亦都准备加大对北韩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准备起草了一份总统令，如果普京总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俄罗斯将停止除了医学以外的同北韩方面的各种科技交流。这份文件还涉及禁止向北韩出口铜、锌、银等金属物资，以及直升机、船只等设备。俄罗斯是中国之后北韩政权的另外一个主要支持者，同时亦都是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加者之一。俄罗斯和北韩拥有历史渊源，苏共甚至被称作北韩金家王朝创始人金日成的父母。北韩的核武和导弹技术由于来自苏联，俄罗斯亦都能够更多的掌握判断北韩核武和导弹技术的发展状况。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最近几年北韩导弹技术发展迅速，已经达到苏联70年代的水平。北韩亦都是中国之外另一个同俄罗斯有陆地边境，俄罗斯借此进入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在俄罗斯转向东方和大力开发远东之际，北韩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俄罗斯和北韩一样与西方交恶，两国都面临如何对付西方问题。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和北韩关系升温，两国官方互动来往频繁，甚至还举办了友好年活动。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左翼人士是北韩大使馆的座上宾。很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亦都时常和北韩大使聚餐。北韩驻莫斯科大使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透露，在没多久之前的导弹试射后，北韩很快将试射射程可抵达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北韩正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对美国直接构成核武威胁的国家。俄罗斯2015年5月举办二战胜利庆典时，甚至曾一度想邀请金正恩访问，并同普京、习近平等人一起检阅红墙阅兵。但有报道说，由于北京坚决反对，金正恩将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作为他对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俄罗斯和北韩这个计划只好被放弃。北韩一直采取各种的姿态向俄罗斯示好。在北韩举行盛大仪式纪念韩战结束60周年时，游行队伍之中除了有人扮演中国志愿军外，北韩还特别挑选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飞行员，俄罗斯为此特别感激。金正恩没多久之前向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发出贺卡祝贺春节。在北韩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却排在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 显示平壤政权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的铁路代表团一个月之前访问了北韩，这一次访问富有成果，俄罗斯将为北韩培训铁路工程师，改造北韩铁路和输电网等基础设施，并将南韩北韩铁路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是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战略。俄罗斯认为朝鲜半岛铁路和俄罗斯贯通后，可为俄罗斯增加一个新的进入太平洋的出口，这样将有助于俄罗斯利用南韩经济实力和北韩资源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减少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借此发展北韩经济，使俄罗斯在北韩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还期望未来通过北韩向南韩出口电能和天然气。此外，大批的北韩廉价劳工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总部在东京的外交家杂志认为，作为朝鲜半岛的利益相关者，俄罗斯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几名俄罗斯资深外交界人士说，在北韩问题上，俄罗斯奉行两面外交，作为北韩邻国，俄罗斯认为北韩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安全，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北韩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俄罗斯亦都不愿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宰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都为俄罗斯与北韩走近提供了机会。此外，俄罗斯希望同金正恩政权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持对北韩的影响。为了讨好平壤政权，俄罗斯不顾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将很快实施与北韩的引渡协议，这个将使很多的北韩人逃跑的渠道被关死。俄罗斯不单止免除了北韩过去所欠的债务，最近几年和北韩达成协议，俄罗斯投资帮助北韩改造基础设施，作为回报俄罗斯被允许开采北韩的矿产，特别是优质煤炭资源，但是北韩和俄罗斯的合作因为国际制裁而被迫中断。俄罗斯在北韩影响扩大，引起中国警觉和不满。去年三月，主要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对北韩制裁行动，使俄罗斯和北韩的几乎所有合作项目被冻结。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的经济来往窗口因此关闭，能够和北韩的经济往来的现在只是剩下中国一家。中国通过对北韩制裁变相限制了俄罗斯在北韩的影响。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被迫加入对北韩的制裁是不想得罪中国。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Россия тоже вынуждена сокращать поставки в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Для России это серьезный урон, который, наверное, будет...
马斯洛夫说，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只好被迫减少对北韩的出口供应，这个使俄罗斯损失惨重，可以说能够损失数亿美元。俄罗斯虽然不是最大，但是是最重要的对北韩物资供应国。但北韩政权反复无常，而且不守信用，亦都使俄罗斯商界和北韩经商打交道非常困难。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不应过分夸大俄罗斯制裁北韩的经济损失。全世界都在制裁北韩，俄罗斯拒绝将会更加孤立。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стран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закрытая,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ее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опять же, крайне низка, и те проекты, которые реализуют Россия...
博伊科说，北韩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投资吸引力非常低。不过俄罗斯在北韩所实施的一些项目对北韩来讲非常有利，所以这些项目不会完全被取消。俄罗斯与北韩的直接经贸额非常少，两国两年前曾经提出将年贸易额提升到10亿美元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的进出口贸易多数都经过中间商中国，因此双方都依赖中国，但是俄罗斯通过一些的投资项目能够巩固在北韩影响。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认为，单单靠制裁不会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而 而西方和南韩对北韩局势的判断完全不同。俄罗斯不认为平壤政权摇摇欲坠，金正恩不单止牢牢掌权，更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当地各种的私人企业和服务迅速发展。金氏王朝可能长期执政，即使对北韩动武，北韩权贵阶层亦都未必会轻易投降。朝鲜半岛陷入战争，只会给俄罗斯远东地区带来更多的难民和麻烦。此外，克里姆林宫不相信北韩的核武和导弹能够瞄准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和中国一起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并不认为萨德真正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因此俄罗斯针对萨德反导系统的批评不像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那么激烈。俄罗斯和中国一样不希望北韩政权崩溃垮台，这样可能导致美军部署更加接近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亦都有俄罗斯学者最近呼吁莫斯科应该成为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调停人，这样可以为普京针对川普政府外交提供新的突破口，亦都能够成为反恐之外俄美之间的一个新合作领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财政部长星期四2月23日表示，或许不会在近期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史蒂芬老钦的说法比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所作出的承诺口气有所软化，他在当日还对强势美元作出乐观的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任财长老钦是在当日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时做出这些表述。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四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老钦在采访中曾经提及，他与中国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好好的交谈。他在同一日接受 CNBC 采访时谈及货币操纵问题的时候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他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老钦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判断。去年十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报告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份报告中称，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仅符合其中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2016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1.9%， 低于2015年的 2.7%。 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内重复净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货币币值，令本国货币贬值，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币值，这个显然亦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美国财长老钦星期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他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老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出的表述。但是斯科特
批评了努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表述。努钦星期四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说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方面因素有很大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外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元过去三年升值 25%， 大选以来升值 5% 并不是什么问题，他觉得那是令人伤心的错话。他认为他所言对美国制造业会造成很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和往后的制造业就业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至今在一些议题上缺乏明晰的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的承诺。他说早在老布殊政府时期就有这方面的承诺，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是能否践行还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川普政府考虑怎样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之际，曾经在美国财政部负责汇率策略的助理部长洛厄里认为，如果想要好像当年这样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样美国就应该同中国一起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来到提升人民币的币值。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是防止天安门重演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为了获得贸易优势。这一位专家建议美国首先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执法等问题，而不是将精力放在货币操纵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而且在口头上也将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他曾经承诺在上任的第一日就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005年到2009年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洛厄里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能够将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等同于货币操纵。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tervenes in their currency markets. Almost every day. So it can't be just about intervening in currency. You have to make some, or otherwise it would be ludicrous. Everybody would.
洛厄里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几乎每日都在这样做。所以这个不能够只是有关外汇市场的干预，否则这个将是可笑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将是货币操纵国。按照美国现有的程序，财政部在审核一个国家是否是货币操纵国时，有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账户盈余等于或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3%。三是是否将 2% 的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斯科特博士认为，美国与中国、德国与日本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了货币的错位，亦都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斯科特说，他认为美国应该好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威胁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是贸易配额，促使其他国家接受本币升值美元贬值的结果，从而避免美国采取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政策。
It's the scale of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s the orientation of, I think, currency policy that I think is most appropriate in this case.
斯科特说，美国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多少附加费的问题。斯科特说，他认为目前这个是最适当的，他将货币看成是实现平衡贸易的工具。不过前财政部官员洛厄里表示，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状况。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好像当年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个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起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干预，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 包括美联储在各国央行降息的时候提息的举动。征收边境调整税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会抬高美元的币值。
What we probably would have to do is have Janet Yellen and Steve Mnuchin call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say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intervene to boost the yuan, which they do almost every day now.
洛厄里说，美国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使美联储主席耶伦和财政部长鲁钦打电话给中国人民银行，跟他们说你们下次干预货币市场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时，让美国加入进来。中国现在几乎每日都是这样做。换句话说，美国不是用货币干预来反制中国人，而是美国需要加入他们的货币干预行动。在洛厄里看来，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鉴于在货币操纵问题上存在的复杂性，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川普设立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经济策略，包括将货币问题看作是不公平的补贴，希望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仍然使美国对华关系处于平稳这两个目标之间获得平衡。但是曾经在财政部负责货币与汇率策略等问题的洛厄里认为，货币汇率是否是一种补贴需要研究贸易法的律师来界定，而目前大部分专家的看法是货币不是一种补贴，因为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认为，由于货币操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川普政府不应该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应该首先关注贸易规则的实施上。
Right now, I can think of a couple of really strong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in terms of just enforcing the rules that are out there, addressing the glaringly obvious things that China is doing that are a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cy is fuzzy. 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说，现在在执行现有规定方面，韩美尼可以想到好几件美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事情，解决那些很明显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构成问题的事情。货币问题很模糊，其他的事情则不模糊。韩美尼说他倾向于关注这些不模糊的事情。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美中贸易关系的确是不平衡和不对等，因此美国应该加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实施现有的贸易法以及制定新的规则，来对付现有的贸易法中没有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使美中贸易关系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但是韩美尼亦都指出，美国在这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亦需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问题。韩美尼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它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所处的地位非常脆弱。韩美尼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几十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速度，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在政治领域，共产党正在从有势力的人和精英阶层那里夺回财富和权力，然后重新分配给老百姓。
They're really hanging on by their fingernails,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to keep their GDP growth rates at a level that they... 韩美尼说，
他们真的是命悬一线，货币操纵与管理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使得其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他们认为能够防止地方大员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以及避免中国工人上街游行的关键水平。基本上他们每日都在这试图防止天安门事件重演，而货币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途径。这位经常去中国的学者认为，即使美国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北京不会因为美国采取一个对他们影响不太大的政策而做出让步。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面，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㗎。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